一场大雨白茫茫，半月无雨苗枯黄，人均日产半斤粮，有女不嫁华西郎。上世纪一首打油诗道尽了华西村食不果腹衣不蔽体的窘迫过往。华西村地处长三角腹地，于1961年才正式建村。在村书记吴仁宝的带领下，仅仅过了十几年的时间，华西村就摇身一变成为了中国第一村。家家住别墅，人人开豪车，人均存款超百万，华西村从远近闻名的穷困村变成了人人艳羡的幸福村。1992年5月24日，国务院总理来到华西村考察情况。在华西村的长寿亭里，他更是为华西村题词，华西村中国农村的希望所在。但仅仅过了几年时间，关于华西村债台高筑破产倒闭的消息就不绝于耳。2020年华西股份公司预估全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负 3.9 亿至负 4.35 亿，同比下降 169% 至 177%。 居高不下的负债似乎即将要成为压死华西村的最后一根稻草。在华西村亮眼成绩和光环褪去的背后，家天下、政治优势、家族管理、大家长等中国式管理产生的问题都浮出了水面。虽然潮头总有人助力，但没有人会永立潮头。很多人都好奇，为什么华西村会成为天下第一村？作为一个普通的行政村，华西村为什么会债台高筑、破产倒闭？作为天下第一村，华西村经营的背后存在哪些隐情，又存在哪些争议？大家好，我是徐冲浪，欢迎来到冲浪 plus， 这里是城市中国系列的第三期上集。今天我来聊一聊华西村。1961年10月15日，江苏省江阴县华树人民公社17大队被打散之后，被分成了四个村子，前进、向阳、立新和华树人民公社最西面的土地华西相继成立。这一年新建成的华西村集体财产累计约为1764元，欠债2万元。村里拥有800多亩耕地，却被水洼河沟分割成了1300多块，旱涝无收。667个村民在上交完粮食后，每人每天只剩下半斤口粮。在当时，华西村和周围其他村子别无两样，是个不折不扣的穷嗷嗷。然而和华西村相隔1200多公里的山西大寨村，虽然和华西村一样贫瘠，但状况却完全不同。大寨村地处太行山腹地，所以七沟八梁一面坡，巴掌大的田地零星分布在山梁沟壑里，闹饥荒是家常便饭。但就在陈永贵担任大寨村村支书后，大寨村开始劈山填沟，单土造田。仅仅过了几年的时间，大寨村就垒起了180条大坝、300亩水平梯田。这些措施让大寨村的平均亩产从65公斤上升到了385公斤。1964年2月，人民日报刊发大寨之路的报道，并配发用革命精神建设山区的好榜样的社论，高度赞扬了大寨人不怕吃苦、敢于攻坚的精神。得到中央的肯定后，学大寨的风潮从太行山里一路吹到了华西村。这一年担任华西大队党支部书记的吴仁宝特地去到了大寨村考察学习。从大寨回来后，吴仁宝马上着手制定出了华西村15年远景规划。在规划中，他将华西村的农田建设分了三个阶段，1965年至1969年全面建设千金田、钢半田，1970年到1974年重点建设双钢田，1975年到1979年大力建设墩梁田。在当时，吴仁宝的这一规划被隔壁村视为痴心妄想，就连华西村村民自己也生出很多非议。大家认为把田开成河、把河填成田是没事找事的样子工程，至于亩产一吨粮，只好叫稻杆两头生碎。但在吴仁宝的要求和指挥下，华西村的村民们每晚加班加点干活，从早上5点干到晚上10点，最忙的双抢时节，村民们每天只休息2个小时。谁知到了1972年，华西村还真的达成了亩产2000斤的目标，这比1964年制定的远景规划提前了7年。这一年华西村社员分配的工资也一跃上升到了160元，此后每人每年的分配工资稳定在185元左右。 98% 的社员家中存有半年到一年的储备粮。因为粮食产量上升，社员分配的工资提高，华西村在全国范围内的农业学大寨运动中脱颖而出。华西村也被中央当作了学大寨的一面旗帜，摇身一变成为了全国农业先进典型。此后，人民日报、新华日报、新华通讯社的记者们纷纷前去华西村报道，吴仁宝和华西村的事迹也传遍全国。1973年，由于在农业上的良好表现，吴仁宝当选了中共十大人民代表委员。2年后，第一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在山西召开，吴仁宝就坐主席台，他是生产典型，也是政治典型。1976年，国家有关部门正式批准华西村对外开放，华西村还专门为考察团设置了接待站。据公开资料显示，仅1976年的一年时间里，省级以上的考察学习团就去了223批，共计6402人，地级市及以下则超过了28万人。此外还有海外35个国家和地区的841人。但就在华西村被当作典型大肆宣传时，吴仁宝却在背地里偷偷算了一笔账。从1961年到1968年，虽然华西村的劳动力增加了142人，但土地却仅多出6亩， 人多地少，农业再发展也只能温饱，走工业化的路子才能致富。有了以上想法，吴仁宝下定决心开始帮华西村转型。1969年，吴仁宝在不耽误农业发展的前提下，精心挑选了20名村民，在华西村的河边悄悄建立起了一座小型五金加工厂。工厂主要生产螺旋槽丝锥、直槽丝锥、高硬螺母等，这些国营工厂不做但市场又有需求的小东西。这20名村民每天从早上7点工作到晚上7点，最晚时做到夜里11点。据曾经在五金厂做工的华西村民说，2至3厘米的螺丝工是一对，可以卖到1.2块，工厂一天可以生产出60对，就是72块钱。而辛苦种植几个月的双季稻，一旦只能卖到5-6块钱。吴仁宝的以工业脱离贫困的想法变成了现实。工业和农业带来收入上的巨大落差，也让华西村民更加信服吴仁宝。但那时候中国的大环境是以粮为纲，办工厂是搞资本主义，抓住了就要被批斗。当时黑龙江有一位名叫马荣祥的村支书，就因为开设地下工厂以走资本主义路线的罪名被正法。所以为了保险起见，吴仁宝在五金厂周围又筑起围墙，并且每当有省领导来华西村检查时，吴仁宝就让工人们把工厂的门锁上，假装翻草皮、积河泥、撒农药，等领导满意的走后，工人们便加班加点返工。1973年华西村20人的小五金厂的产值已经达到了24万元。之后华西村用五金厂挣到的钱建造一座设有图书、阅览、电视和学习室的4层文化大楼，作为开展群众文化活动的中心。不久后华西村又建成了一栋5层高的大楼，里面设有托儿所、中小学，这座大楼被华西人自豪地称为教育大楼。1976年华西村工业产值再次增长，据公开数据显示，1976年华西村工业产值达到 28.2 万元，占全年总收入的 54.4%， 集体积累已经有了60万元。星火燎原，在吴仁宝的带领下，华西村不仅成了农业生产的典型，还通过五金厂拥有了自己的小金库。这种一颗红心两手准备的策略，更是坚定了吴仁宝无功不负的发展思路，这也成了华西村走向工业兴村的一个伏笔。1978年11届三中全会召开，取消人民公社，实行包产到户，成为了中国农村改革的新方针。在这种方针的指导下，全国上下开始分田到户，实行大包干战略。但正当这场全国性的大革命在江苏省如火如荼展开时，吴仁宝却背离了时代步伐。他认为华西村集体已经家大业大，只能统不能分。在这一理念下，吴仁宝提出了一个调整产业结构的方案。他计划把华西村的600亩良田集体承包给30名种田能手，剩余的绝大多数劳动力转移到工业上去。不仅如此，为了让调整产业结构的方案顺利平稳地执行，吴仁宝还给时任江苏省省长顾秀莲写了一封信，希望上级对华西村的试验不要做过多的干预。吴仁宝在信中恳切地说道，试验成功了，欢迎大家来总结经验，若是失败了，一个华西村也塌不了天。在得到了省领导的同意后，吴仁宝马上示意村里领会中央政策，闷声发大财。紧接着1979年华西塑料纺织厂建成投产，主营装粮的编织袋主要销往粮食产量节节攀升的东北地区。仅过了一年，物美价廉的塑料编织袋就打败了主流的麻袋，占领了东北市场，并为华西村创下了119万人民币的产值，获利38万。但正当华西村民加班加点生产编织袋时，吴仁宝又发现了一个新的商机。他敏锐地发现，以前各村种地、打农药、杀虫都由大队承担，如今包产到户，为了消灭病虫害，家家户户都需要买农药喷雾器，农药喷雾器市场广阔，建立农用喷雾器厂肯定稳赚不赔。事实证明，吴仁宝押中了宝。1983年1月，华西药械厂正式成立，专门生产工农16型背负手摇式塑料喷雾器。一年的时间里，华西药械厂就为华西村赚到了200多万元人民币。政策的大门被打开，吴仁宝带着华西村靠着低门槛、小体量的生产模式，快速抢滩、高效执行，完成了第一轮的原始积累。华西村也慢慢摆脱了贫困村的名号，华西村的工业乐谱正在徐徐展开。1984年，紧邻江苏省的上海市提出了重点发展4街1厂和15个区级商业中心的规划。在这个规划的背后，是上海市想由重生产的工业城市转变为以经济发展为主的消费城市的商业雄心。上海这个明星城市的变动引得周边城市伺机而动，这其中就有华西村。1985年，就在上海政策调整落地后，吴仁宝去到了上海铜厂，找到了时任铜厂党委副书记的江阴同乡张金龙。吴仁宝想要攀得高枝，谋求华西村和上海铜厂的合作。在当时，上海铜厂虽然有意对外合作，但上门求合作的却不止华西村一家。由于吴仁宝早早地在村里修地盖房，只等设备进厂开工，使得准备充分的华西村一举竞标成功，最终双方达成合作。上海铜厂投入400吨和1600吨2台挤压机，同时还负责经营销售和培训生产人员。华西村则负责投资建厂和上海铜厂的后勤供应。1985年年底，华西村第一座铜铝材厂正式竣工投产， 不过频繁的投资建厂使得华西村的账面上很快就出现了现金流吃紧的状况。为了解决现金流难题，此时吴仁宝又提出了村民以钱入股投资村集体的办法。当时吴仁宝向村民倡议每人出2000元作为扩大再生产的资金投到各个企业中去，村民们每年可以拿到企业分红。据曾任华西村党委副书记的赵和分称，1985年村民们年收入大概是700元左右，2000元相当于一个人不吃不喝工作3年赚来的钱，一下子拿出这么一大笔钱，村民们都有所顾虑。但当时吴仁宝给出了一个条件，28开和1333模式，其中28开是使企业完成公司年初制定目标后超额盈利的部分 20% 留在企业投入再生产， 80% 用作奖金分配，奖金分配则遵循1333原则，也就是 10% 奖给厂长， 30% 奖给厂经营班子， 30% 奖给职工，结余的 30% 留在企业作为公共积累。这也成为了华西村独特的分配模式。在这一模式下，分配到村民手里的奖金也有相对应的一套制度。当时华西村民的收入由工资加奖金加福利构成， 80% 的奖金并不发给职工，而是作为股金投入企业，第二年开始按股分红，时间越久股金分红就越多。后来据媒体报道，吴仁宝将这种分配制度概括为少分配多积累，少拿现金多入股。他认为正是这种收入分配模式才让华西人始终保持勤劳致富的精神。
也正是这一分配制度的创新，标志着华西村的经营模式已经从完全意义上的集体经济转变为了公私合营。
1985年在吴仁宝的动员下，华西村前前后后一共挣得200多万元的资金。有了这笔钱，华西村紧接着就与上海、北京、南京等地的大企业开展合作进行联营，
村里也相继建成了棉纺厂、织布厂、线材厂等大大小小的工厂。
可以说上世纪80年代，在吴仁宝的带领下，华西村迈入了轰轰烈烈的造厂时代。1988年，华西村的工农业总产值率先突破了1亿元，成为了江苏省第一个亿元村。隔年，江阴市人民政府正式授予华西村江阴第一亿元村的称号。之后在共同富裕的理念下，华西村用赚到钱的集体经济承担了华西村民的基本生活所需，家中孩子从幼儿园到高中学费全免，理发洗澡不花钱，蔬菜免费送到家。从此华西村民开启了令周边村镇艳羡的幸福生活。然而如今再回过头看，这些琐碎的幸福只是华西村人致富路上的初体验，一场更大的时代红利正在潮头助力等待着华西人。1992年1月20日，在深圳国贸大厦53层的旋转餐厅里，邓公向下探出了头，迅猛发展的深圳全貌被他老人家尽收眼底。有感于深圳速度，邓公将原本15分钟的讲话延长至了45分钟，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路线，不是管10年20年，是要管100年，动摇不得。然而当时的中国正处在姓资还是姓社的摇摆阶段，改革一度陷入休克，所以这次南巡讲话的内容被限制报道。但广东省的深圳特区报曲线救国，他们决定不提邓公，不提深圳，只把他说的话以评论的方式写出去。1992年2月20日至3月6日，深圳特区报联系与本报编辑部的名义发表了8篇评论文章，公开报道南方谈话精神。3月1日，吴仁宝照例读报，在一摞报纸中他看到了有关南方谈话的报道，这再次触发了他的政治敏感性。吴仁宝预感又有新一轮的改革浪潮即将开始。这天晚上，华西村的主要村干部接到吴仁宝的电话，电话中他要求大家马上到会议室，有要事商议。在会上，吴仁宝下令动员一切资金，用尽办法大屯工业生产的原材料。但是经过大家统计发现，村里账面上的现金根本买不了多少原材料。为此在会议结束后的第二天，吴仁宝就直奔江阴市政府，他要靠村办企业的资产借银行的贷款。在取得市长同意后，吴仁宝马上去到银行。此前华西村内无欠款，外无负债，而这次华西村在中国农业银行借得2000万元，又向村民个人筹款400万，大笔的现金汇入华西村。之后吴仁宝用这笔钱购进了近万吨的钢坯、1000吨的铝锭、700吨的电解铜等原料。在外人看来，吴仁宝此举近乎疯狂，是一个不折不扣的赌徒。但现实却是，仅仅过了3个月的时间，由于南方讲话公开，全国掀起一轮建设热潮，这让原本每吨6000元的铝锭飞涨到了1.8万多元，原材料以3倍的价格疯涨，华西村的财富也随之陡然上升。当时有人说，就因为吴仁宝的一句话，华西村转身净赚1亿。不仅如此，1992年，又一批工业企业、中外合资企业进入到了华西村。之前低价购买到的原料，正好为村里的生产节省了一大笔资金。又因为生产出的产品具有良好的销路，华西村赚得盆满钵满。这一年，一夜暴富的华西村为村民新建农民住宅别墅100栋，每栋投资13万元，实现了华西村家家户户住洋房的梦想。1992年5月24日，国务院总理来到华西村考察情况，在华西村的长寿亭里，他为华西村题词：“华西村，中国农村的希望所在。”华西村和吴仁宝再一次成为了全国学习的典型。 经济上的崛起和政治上的认可让华西村的名气水涨船高。在当时，一家品牌估值机构为华西村进行评估，
认为仅华西村三个字所带来的品牌效益就达上亿元。
听闻此事，1994年，吴仁宝立即带着几个人找到了收益年年下滑的淮阴卷烟厂。华西村以华西村的名号，旗下华西宝山化纤公司负责经销作为条件，与烟厂达成合作。仅此一项合作，华西村就可每年坐享2000万元的纯利润。这一年，华西村的工业也不断壮大，已经拥有了涉及毛纺、化工、铝型材等多行业的45家企业，并成功组建起了华西集团。这种行政村与企业集团双轨式发展的致富之道，让华西村赢得了天下第一村的名号。也正是这一名号，让华西村成了人们心中的宝地。不管是政治学习、致富取经，还是寻求猎奇，所有人都想来华西村一探究竟。那么，迎接华西村的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未来呢？华西村是如何将一手好牌打烂的呢？我们下集再说。